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Susan。Susan 是我在华盛顿大学传媒领导力研究生项目的学姐，也是我一直很欣赏的创业者和著名饮食专家。啊，最有趣的是，他是你经常使用的外卖 App 饭团在西雅图地区的负责人。Susan 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
嗨，晨曦你好，我介绍我就是那个饭团外卖在西雅图这边的负责人。对，
好谦虚，好谦虚。我们一会儿会展开，有很多东西可以聊。我们要不先从你最早开始，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研究生项目认识的。其实你在来美国之前，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要不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讲起，或者你的读书、你甚至童年都可以讲，我们天马行空一点。
我怎么说了？我讲一讲在国内的工作吧。我之前在国内上海，其实是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上海，我主要是做一些活动的策划跟一些执行的这些工作。然后主要是做比较多的一些，就是像运动类型相关的，比如说像法拉利的那个赛道日啊，然后 Formula One 啊，就是这种赛车活动。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汇丰高尔夫球赛啊，还有上海 ATP 那种网球公开赛这种活动，主要是负责做这些活动。然后我主要的工作职责当时是说客户经理加上项目经理这种角色，从一个客户的一个项目到最后就是项目的一些创意啊，到最后的落地执行，然后负责一个整体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过程。
我现在就已经两眼放光了。首先，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是一个 Formula One fan， 就是我关注第一方程式赛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因为在那个网飞上面有那个剧叫做《Drive to Survive》，中文我不知道翻译成叫什么，但是的确是很好看的一部剧。我们就不偏题了啊。但是我听起来你之前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很有趣，包括跟体育运动有关的，而且听起来你之前做的是既有客户关系管理又有策划的部分，感觉是一个非常涉及很宽广的一个角色。
对，因为我本身本科学的就是广告嘛，就是广告的策划营销这些。然后其实再加上我这个工作有点 sales 的属性，所以基本上我们相当于就是好像 run 一个小公司一样的那种感觉。从前期的你要找客户去提案，然后拿到这个客户，到这个方案最后落地执行，然后再到最后整个 close 这个方案，其实是整个一整套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有锻炼到某些方面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工作还蛮锻炼人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其实很少，因为我们客户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客户。其实你知道，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个外企，但是其实很多受众其实还是中国人嘛。但是我当时我记得法拉利的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当时我领导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可能中文不太好。我当时其实没有在很多很多那种大众的场合，就是这种就公开的去做这种 public speech 这种就是公开的演讲这种，其实很少。然后正好那次这个活动，我们当时是在赛道那边，然后要跟那边的各个就是外部的像主办方啊、政府呀、然后赛道的工作人员啊、志愿者啊，大概可能好几十号人嘛，可能五六十号人在房间里面等着我们 brief。但是我那个老板他正好是一个新加坡人，当时他的英文中文是不太好的，但是他需要中文 brief。然后他就让我来做，然后他当时就是临时上去给大家讲完，讲完之后发现，哎，我好像还可以这样就是跟大家讲这些东西讲的还蛮清楚的。然后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自己可以带客户了，我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一些东西了。所以经过那个之后，可能我自己就开始去接触一些客户的提案啊这些东西，因为之前我其实是不敢做这些事情的。但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要处理一些根本不在你工作内容之内的事情，就是你一直要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你可能要跟这边的沟通，跟那边沟通，然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都得去处理这些情况，而不是说这不在我工作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我可以不用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 take 一个客户的 case， 这个客户 case 相关的东西，你是要确保它顺利执行的。不管这个事情就是最后是谁做的，你可以让别人帮你做，或者你自己做，这个事情都得要完成。然后这个我现在回忆起来想想，感觉就像创业。创业我不听你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借口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只要告诉我这个结果有没有做好就行了。不管这个事情是谁做的，是你自己做的，还是说你请别人做的，甚至你求别人做的也行，但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要做出来的。
你觉得这种思考方式是由你天生的带来的，还是你的工作带来的？就比如说，举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你一上去被你的客户抓着，要马上去做一个临场的一个演讲，然后可能要谈到很多你没有打稿子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之前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全局的自己的理解，然后还有很多东西临场的应变，在那个过程中，你的思路是怎么样的？还是之前其实心里已经有打了个草稿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跟你的团队啊，跟你工作内容其实很相关的。像我这个 leader 呢，他可能就是包括我的客户，他们其实都对我很信任。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对我自己的工作内容要求也很高，就我觉得自己只要经过我手里面做的事情，我不希望他是做的不好的，所以我是一定是尽我能力把它做好，所以他们会信任我。那他们信任我的时候，比如说让我临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很紧张啊，因为我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这么多话，而且里面还有一些政府的人员啊，这些其实还挺紧张的。然后，但是我这个人之前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也讲到了，其实我比较乐观的那种想法，就是我看到半杯水，我会觉得哇。居然还有半杯水，还不错哦。就是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当时很紧张，但是我反过来马上想说，哇，他们这么信任我，那我一定要把它好好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给我几分钟时间，我稍微准备一下，我大概可能写一个提纲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大概就一二三，我大概要讲什么内容，至少让大家知道是这个的。然后我会跟大家讲说，哎，不好意思，我可能第一次讲这个东西，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私底下来再找我，我们再重新讲一遍，或者听得不清楚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你再问我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首先，第一个是比较就是真诚的跟大家讲这个事情。第二就是对，因为当时好像是临时要讲的那个，就是他也不会中文，他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活动就马上就要做了，然后如果大家都不同步好的话，其实就没有办法执行了，时间就很紧张。做 events 就这样，就是很多是抓时间的。
我听起来有几个点，我觉得特别值得学习。一个是这种所谓责无旁贷的这种责任感啊，这事情我不做谁做？第二个其实是，当然是你的，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这就不多谈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种乐观主义，就是这件事情既然都是要做的，那也是我要做的，那我不如想怎么样把它做好，开开心心接受，哎，这也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贯穿在之后。我们谈的东西里面，那我们现在 move on，然后你就来到了美国来读研，那个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做这个决定的？因为你听起来之前的公司其实也做得很好。
对，你讲这个点，对，这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哎，你之前的，因为我之前那个工作，你说不仅可以在像做 events 这个行业，其实看起来还蛮 fancy 的，你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高端的赛事啊，然后接触到一些明星啊，比如说像会接触到一些球星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明星的这种活动，然后，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就觉得我工作一直都是很忙很忙的一个状态，然后工作了好几年之后，我突然觉得，我这个工作好简单，是不是一个猴子都可以来做？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就真的我觉得一个猴子你稍微 training 一下，他可能就可以做我的工作了，因为我觉得太简单了。就虽然你的项目是不一样的，但是对我来讲，从前期的提案去，然后从到执行啊什么的，然后我们要管理一些供应商啊，然后管理设计团队啊，然后去整个不同的部门啊、不同的厂区去协调啊这些。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重复的，就是虽然每次的工作内容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那个时候可能做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还蛮重复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无聊，而且有点慌，因为我觉得就在我这工作的这几年，我就觉得没有时间真的看过书，或者没有时间去。沉淀下来做什么东西，就一直不停的在往前面跑，不停在往前面跑。当时我也是每年基本上在那个公司都升职，我当时那公司还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在香港上市的那个上市公司。然后 我当时升职到经理，也是我们当时在上海那个公司是最年轻的一个经理。其实基本上做 account manager 啊，或者做 project manager，基本上年纪都比我大个四五岁，至少大个四五岁左右。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还蛮就我觉得就没什么挑战了，我也不知道就对，就那个时候就不想。
你这个太伤人了，人家刚刚夸完你说你高智商高情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猴子都可以做。我刚刚还想说我很想向你学习，这样我就都觉得我就连猴子都不如。
不
开玩笑，
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猴子，我一直梦想养一只猴子。因为我觉得猴子很聪明了，就是是这个，但是对，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就感觉一直重复，主要是，然后不好玩，就没有什么。
能理解，我完全能理解啊，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也是想说，哎，既然在这个其实已经有一定挑战的工作，我都能这么快胜任，就像你说你是最年轻的经理，那我希望去更加的往前走一步，然后来挑战一下自己。然后你就来了西雅图，读的是 Comedy 专业，然后从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有创业的想法。要不讲一下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我那个时候对来 UW 之后呢，我其实因为其实来美国我没有说想要就是 push 自己，比如说你做更多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我想停一下，就是稍微慢一点。我觉得读书的时候可能跟工作的时候不太一样，读书就是工作的话更多的是一个给予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能力，当然你也学习的时候，但是你把你自己的能力就是贡献给公司，然后帮公司创造一些价值啊，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有太多时间想个人的很多事情的。那来读书的话，我是想自己稍微停下来一点，慢一点点，想一下自己，比如接下来想做什么事情，或者自己真正的 passion 是什么，或者自己之后想要做什么，主要是这个。当然来美国之后，读了研究生的时候，我是觉得，哎，闲了差不多大半年了，觉得闲不住了，有点，就是，哎，该看的东西也看看了，然后感觉这边生活还蛮 chill 的，然后突然觉得好，有点无聊，然后就到处去找找看大家在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当时其实接触了蛮多其他的创业的一些项目，有时候也当时也帮一个其他的也不叫学姐，就是前辈吧，这边帮他的创业公司做一件事情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他们大家都在创业，感觉好像都在创业一样的，就是。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这边拿一个创业的课，当时就去 UW 那个 Faster 商学院里面去拿了一个创业的课。然后那个创业的课呢，当时老师就推荐说，哎，去参加那些创业比赛啊什么的，因为他差不多一年有2次的那个创业比赛。然后我们想说来参加一次，但是当时其实手里面是没有太好的项目的，当然有一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二次的项目。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个可以商业化，那个可以作为一个，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合伙人，就还没有到，就那个二次那个项目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合伙人了。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下，说，哎，觉得这个是不错，但是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当时正好，这边其实，美国这边我们当时就我来的时候是2015年来的嘛，那个时候其实吃像小龙虾这些东西，或者是香锅这种东西都很难。基本上没有地方是卖这些东西的，就因为这个东西可能美国人不会吃，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相对中国人也少一些，所以我们看当时买一些，比如说真正想吃的像卤味呀，然后像小龙虾这些，我都是找私厨去买的，微信上的私厨，然后就机缘巧合了解到一个这边做香锅的一个私厨，差不多一年的营业额得有个100万左右美金哦，一
哇，
百万。
这个数字很惊人。虽然
对，
我们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记一段广告，然后听一下这个100万的流水是怎么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Susan，她是我在华大之前传媒领导力研究生项目的学姐，也是我一直很欣赏的创业者。啊，他也是你很熟悉的外卖 App 饭团在西雅图的负责人。我们刚刚谈到他从国内很成功的广告生涯，决定要来美国进修，然后一进修了以后闲不下来，就开始寻找创业的机会。 然后他正在讨论，哎，他看到了一些有很好的这个餐饮行业有一些机会，所以要不然重新我们再 pick up 你刚刚讲的。
嗯，对，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也有一个私厨就做麻辣香锅的嘛，在2015-2016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可能我过来2015-2016年的那个时候，然后有卖麻辣香锅的，差不多营业额得有个100万，然后美金这样的营业额，我们当时觉得哇，这个还挺就惊讶的，就还挺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正好我那个时候合伙人也是个印度人，那印度人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那他也了解到，其实，在印度群体这边其实也有一些私厨在，因为他们也觉得这边的印度菜不正宗。那我们后来还有了解到，哦，一些菲律宾人啊、韩国人啊，他们也有这种看法，就是其实这些私厨是一直都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市场，所以我们当时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Home Meal Club。然后那个时候是想说，线上其实线上和线下结合的。然后我们当时线下主要是做一些，大家的一些食物的 pop up events，然后去邀请各个国家不同的那些厨师啊，或者是其实也不是厨师，叫 Home Chef，其实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煮饭的这些人，然后来帮大家煮一个顿他们那边的特色美食，让大家尝一下，就看大家对这种真正的正宗的美食有没有这种接受度，然后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们创立了之后，然后线上也做了一个网站嘛，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创业项目，当时其实就做了一个 demo 出来了，然后就用这个来参加了我们那个创业比赛。对，
所以这个当时的 demo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点一些在这边家里面做饭，然后给叫他们点菜，然后送家里。
对对对，其实 Suppose 应该在商业厨房的那个时候。
对，其实这个 idea 是真正存在的，在你做了这个 demo 之后，后来有一个 app 叫 Home Chef， 然后我知道国内有一个 app 叫回家吃饭，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其实我感觉你是挺超前的思维那个时候，然后后来这个项目怎么样？
后来我们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我们正好这边有一个叫 Yamsu 的公司嘛，然后他们也是一些学生创建的，然后跟我们这个项目很像，但是他们也做餐厅的一些生意，我们当时是做私厨，然后后来他们因为一些原因，签证的事情嘛，这个可能大家都理解，签证的事情他们可能要回国，所以当时他们就把这个公司卖给我们了。卖给我们之后，我们大概就结合就是私厨的部分，再加上餐厅的部分，就是餐厅我们也帮餐厅做外送。那餐厅外送的话，我们怎么样跟其他的外送平台区别开来？就是说我们当时做外送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 focus 在中餐，并且是也不是中餐，就是亚洲餐。但是比如说如果餐厅有一些比较特色或者地域化的美食，他想要推广或者是想要看一下客人的接受度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来试。就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做的一个餐厅，他做的棒棒鸡，就是凉拌的那种，是叫棒棒鸡。然后在我们上面就是做有骨的，在他自己店里面卖的就是无骨的。其实对，然后我们是当时是做这些，其区分开来，然后他差不多经营了不到一年，然后就被饭团收购了，后来就加入饭团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个忘了问了，就是你刚刚说创业大赛，然后评委给他的评语是什么？给你们项目评语是什么？因为你们得了奖嘛，对吧？你们是最后入围的两个之一。
不是两个，是8个还是16个？我忘记了。
反正也很厉害，就是最后一圈入围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我觉得这个创业比赛对我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我收获了两个 mentor。然后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mentor 就是我到现在我们还在一直联系的，就是他本身他自己是那个 UW 的一个教授，就是他在那边教课的。然后他自己，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但是他之前在上海待，就是在上海的一个投行工作过，所以他对中国其实美食是有些了解的。所以当我们跟他说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当时就觉得很不错，然后你们一定要继续做。然后后来我们线下的一些 events 我也会邀请他去，然后他甚至还会带着他家人一起来，然后看我们这个活动办得怎么样啊。所以基本上一路以来，从这个项目的 idea 开始到最后公司被饭团收购，其实都这个老师就会一直给我们非常多的意见啊、建议啊这些东西。但我觉得他给的更多的是鼓励，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你们这样不错，你可以继续往哪一个方向来做。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写 pitch deck 他都会帮忙，我觉得就是还蛮幸运的。这对
所以你们才能被饭团收购，就饭团也是很有眼光。然后饭团收购了之后，你就等于是有一个职位的转变，那时候就直接上来就是做这边的负责人嘛。
对对对，其实因为当时也蛮机缘巧合的，就是饭团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个缘分，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小助手的微信号的，然后有一个人就他就作为客人在问说啊你们的运费是怎么收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当然我当时正好我拿着手机，然后我就觉得一般客人不会这样问的，就是不会问你的运费是怎么收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哪位，然后他就说哦我是饭团这边的谁谁谁，然后我们这边创始人很有兴趣跟您见一下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当时就答应了，就是跟他见面，然后后来聊了几次之后，对，就差不多促成了这个收购。
所以当时你们已经在这边有一个用户群了，相当于，然后这个时候、
有的，
然后你们最后 APP 也相当于就是并成了一起。
对，其实基本上当时收购其实。后来饭团这边的创始人是跟我这样说的，他其实对我们的 app 没什么兴趣，只是想要收购这个团队而已，只是觉得团队不错、
啊、
然后想要团队来帮他来运营他的这个 app， 然后因为他其实饭团那个时候在温哥华做的其实已经挺不错了，在加拿大那边还不错，就是知名度啊什么的都还不错，然后只是说美国这边他第一次过来，就西雅图是他美国的第一站，所以他可能不太确定这边市场跟加拿大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他想说跟我们聊完之后，他就是后来收购了之后，就是运营了一段时间，好久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说的，而且他说他们的团队里面基本上没有女生，尤其这种负责人基本上没有女生，所以对后来我们是做了还不错了之后他才说，他说他当时很紧张的其实。
哦，那太小看你了。这个你能够你说
没事你说，对，但是他没有说这种技能，他的意思就是哎第一次跟女生的这种合伙人合作，他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对，
那你刚刚也提到他是在美国的，不仅仅在西雅图，这是在全美国是第一站，那整个对于市场的了解，对于用户的调研，这边的消费习惯啊，爱吃什么，然后跟商家如何做合作，都是你一个人去了解，然后去疏通这些渠道，从零到一。
对，因为基本上收购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一些商家合作了嘛，然后还有一些客户群体了，其实基本上相当于说把饭团就把之前的那个公司的客户直接转到这边来，但是转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是在微信上发了一些通知啊，然后客人这边做了一些触达这些，但其实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对对对对，其实没有说整个 app 融合进来，其实没有，对，因为我们当时那个 app 也只有那个iOS 端，其实连 Android 端都还没有。
在你讲具体现在饭团工作之前，我有一个突然想到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从零开始做一个团队，包括你之前的 APP， 我想是要涉及到很多这种跟法律有关 compliance 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说你这个税要怎么收，特别是你这个平台上要 hire 这些送餐手啊这些人，那这方面的这些东西你应该很难去一点点自己 figure out 的嘛，还是说你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explore 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其实边学边 explore 吧，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是喜欢看，因为我们又不是说是这个行业的开创者，这个行业其实有一些更大的平台在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去研究，比如说像 Uber Eats、DoorDash 啊这些平台，就比如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啊，他们的这些司机的招法是怎么弄的呀，然后法律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就比如说像食物外送行业嘛，其实也有蛮多坑的，但是就是边学边弄嘛，就尽可能的就是做到就是合规合法这样，但是有些东西其实你没有办法。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就是感觉到一个创始人的不易，就对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很用户体验很好的一个 APP， 但背后它的后端有这么多东西要准备啊、太佩服了。然后在时间到了现在其实饭团也成长了，然后中间还经历了疫情，然后现在你仍旧是西雅图地区的负责人，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其中的这个酸甜苦辣起起伏伏。
疫情啊，对，我觉得疫情其实整体来讲，对我们来讲，其实从外部来讲，可能觉得疫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对，当然确实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其实也有很多的挑战在里面。其实像比如疫情期间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出门，那大家不敢出门，司机也不敢出门啊。那我们连司机可能都没有了。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其实我还算对这种东西比较敏感的。其实在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就从国内运了好多口罩过来了，运了一大批口罩。所以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人他们可能就会对餐厅的这些菜品，就是餐厅的这些菜可能会有 concern， 就觉得是不是有传染性啊，或者怎么样的，包括像司机是不是安全的呀，或者怎么样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还蛮骄傲那段时间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像餐厅缺口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是在确保我们司机可能那个口罩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给餐厅，我们会跟餐厅说，如果你们缺这些物资，比如像口罩啊，缺一些像那个消毒酒精啊，我们都会帮餐厅去送过去，然后去让餐厅能够也度过这样一个时候。然后同时司机那边的话，为了消除我们客人的 concern 的话，我们也给所有的司机都做就是那个新冠的测试，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平台会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不仅给我们自己的司机发口罩，像一些餐厅会跟我们反映说Uber 的司机也想要我们的口罩，那我们也说如果真的这个司机是没有口罩的情况下的话，你餐厅可以给他没关系的，然后我们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送过来就行。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行业就比如大家都觉得啊司机都是有新冠的，我觉得对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也不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会给就是像 Uber 的司机，如果他真的没有的话我们也会送给他们。所以对，然后像餐厅那边的话，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要给餐厅提供这些东西，是有一家餐厅跟我们讲说他们的就无意中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到说啊他们的服务员都就是那个口罩不够用的情况，然后就想说用卫生纸然后代替那个就是那个口罩的那个内胆一样的放在里面。哦，听完之后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看了一下我们库存，就跟团队说，这样好了，你们去做一下调研，问一下我们的餐厅那边 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他们缺的话，他们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就是尽我们这边所能，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然后就确保他们自己的团，就是自己的就是服务员是有口罩用的，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状态吧。对，那个时候我们同时差不多发出去多少个，发出去可能一两万个口罩，我们没有卖，就是我觉得这种钱对就没对。
我觉得首先搬运起了很多疫情时候的回忆，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就是那种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但是你这个不是陌生人，你这个是其实是即使在运营一个公司，但是同时你也有一种社会责任在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主题好像一直贯穿你跟我分享的很多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外卖平台的负责人最关注的好像一直是如何建立起跟客户的关系，以及这可能是你们作为外卖平台跟其他外卖平台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这方面的理解是什么。就比如说别人想起 Uber Eats， 想起这个 Postmaster， 或者想起 DoorDash 和想起饭团，你觉得他们给到的感受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我们那个 CEO 讲过，就我们刚开始就是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觉得我们想要做外卖平台里面的顺丰，就让别人知道这个平台是很靠谱的，是很信得过的，这个是我一个比较朴实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管他是想要订一个蛋糕也好，订一份餐也好，我是希望用户是觉得用我们他是觉得放心的，那即便这个订单出了问题我们也是会负责到底的，这个是我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区别，而不是说啊，就比如说一些可能其他的平台可能会说啊，我这个订单结束送完了之后如果丢了或者是我这个不见了然后我就退款给你就好了，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后续的处理，比如说这个客人需不需要补送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其实是会给更多的关心的，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 niche 的 market， 是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差异化做不出来的话，其实很难长大，很难成长，就很难就是得到用户的真正的心，就是用户一定是要是觉得你是不一样的我才会用你，不然的话为什么是你，为什么要选你，我用谁都
可以。你觉得用户关怀的智商以及这种人情味能够算是饭团的一个标签，或者说是你想要带来的一种很独特的用户体验吗？因为我想我们都有过用外卖平台然后不靠谱或者重新出差要做的地方，但是我感觉在这方面你不仅认同就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你好像想的比我要更远一些，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差异化竞争的一个点。
对，我觉得对，因为我们其实是做真的就是一个细分的市场，如果就是每一个客人对我们来讲都很珍贵，所以我们是想说尽量让每个客人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服务，而且不仅是我，整个公司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氛围，就是说我们对一些极差的客户体验我们其实是 case 都会拿出来单独看的，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客人真的晚送很多很多时间，或者是这个客人今天遭遇了极差的体验，尤其是如果收到客诉这种情况，甚至很多电话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打的，就问客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怎么可以弥补啊什么的，我们会提供一些补偿方案啊，这些就是对不太会，就是我们自己尤其是作为负责人，我们对我们的用户一定是了解的一个状态，就是像这种极差体验我们还蛮关注的，就是公司是有这个指标的，比如你极差体验我们要减少这种极差的体验，如果极差体验出现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要亲自自己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情况造成的，然后以后怎么避免，包括跟客人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跟客人讲清楚说，哎，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后续怎么样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对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跟客户有关的故事？
跟客户有关可能跟客户有关的，我现在想到的就是上次跟你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医院的那个客人的，就是我就觉得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扯远哈，就是我觉得做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其实创业还挺难的，还挺辛苦的，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想说做不下去了，坚持不住了，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意思了，或者是 哇、哦，这个客人怎么这么傻，或者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平台身上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有很多想放弃的时候。但是我一直有时候一有这种很 down 的时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些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感动的一些事情嘛，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司机，他就是跟我打电话，然后就说苏珊你能不能帮我们客人去加一个备注，然后就说这个客人我们就以后直接送到客人指定的地点，不要让客人下楼来取。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以啊，我可以帮你做这个标记啊，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那个送餐员就跟我说，他说他刚刚送餐到这个客人地址的时候，发现就是找不到入口，是一个就是一面很高的一个墙啊一样的，然后他就跟客人打电话说，哎，麻烦你下来取一下这个餐，我找不到就是入口。然后那个客人就说，我没办法下来取，麻烦你还是帮忙送上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找不到地方或者怎么样跟客人打电话说让客人下来取的时候，大部分客人都会说 OK。 那当然司机也是直接就是后来又是去找了很久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后来发现其实是一个医院，找到前门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后面，那他找到医院之后就找到那个房间送过去，就送过去嘛。他走进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老人对着窗户坐着，然后坐在一个轮椅上，然后身上是插着管子的。然后那个他送过去的时候，他就跟那个老人道歉，就说哎不好意思，他说我不知道您是个情况，我当时确实是找不到了。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这是我女儿给我点的，因为我想吃一点家乡的一些菜，然后他现在在国内，然后他帮我从国就是在国内帮我点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反正听完这个事情之后，然后后来我们宋太太跟我讲说他离开了之后还跟那个老人家发了短信，跟他说祝他早日康复啊这些。然后我听完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会觉得我们就是当时我想到几点，第一个就是带他人点餐的这个功能其实是只有我们平台当时才有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异地就其他的地方帮其他人点餐，你要勾选一下是帮他人点餐的，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功能，然后帮你不在身边的人点餐。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个性化的去备注我们的客人，就是给客人一些个性化需求，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家里有小孩的，他不让我们的送餐员敲门啊这些，其实我们打上这些标签之后，送餐员他拿到订单他就能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们送餐员才会跟我说帮客人备注一下这种。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做的是，首先我们这个平台有这些个性化的服务，可能能够帮助到一些客人。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这个 case 上面，我觉得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仅仅是把一个东西送过去，就是送一份餐送给一个客人，而是说其实这个餐代表的其实是他女儿对他爸爸的一份关心，然后也是他爸爸对他就比如说家乡的一种想念的那种感情在里面。其实我情绪我当时也还蛮动容的，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仅仅只是一份工作。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有时候我可能讲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比较夸张，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有一种使命感在身上的。大家都是海外华人，然后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纽带，就做这样一个连接，我觉得还挺骄傲的。对我来讲，对，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会夸张。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创业者都去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就是其实使命和这种公司的价值和文化是应该是先行的啊，这是我为什么特别想要你分享这个故事的原因。啊，感动之余，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之后聊一下 Susan 现在具体在公司做的事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吃到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 我是程七。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Susan， Susan 是我在华盛顿大学传媒领导力研究生项目的学姐，也是我一直很欣赏的创业者以及著名的饮食专家。最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已经在谈到她是你经常用的外卖 app 饭团在西雅图地区的负责人。从国内到美国的转变，让你觉得啊，创业是你的新的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经过 ups and downs 起起伏伏，又从学校到学校外，你已经成了西雅图饭团的负责人。这个时候又涉及到很多要重新开始开张，然后要了解这个地区的事情的一些事情，且中间经历了疫情。那现在你回过来头看的话，你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跟最到现在来讲做的事情的差别是什么？或者说如果要break down 一下你每天的花在工作上不同区域的时间的话，你会怎么描述？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嘛，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思路上的转变。像以前的话，我可能更是一个就是自己做事情，然后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手把手做事情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现在呢，因为有团队了嘛，然后可能更多的是就是赋能团队，怎么样让团队，然后他们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让团队来成长。就是以前可能想说我自己很厉害就行了，但现在就觉得 no， 这个不是。就是如果你带一个团队的话，如果团队不成功的话，你作为一个 leader 来讲，你就是失败的。其实所以现在我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就是怎么样帮助团队的成长，然后团队比如说团队的每个人的成长，然后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事情会做比较多一些。
的确，因为你涉及到一个团队的话，你不仅要涉及到具体的做事情，你还要涉及到如何去 incentivize， 如何去让大家都觉得自己都像你一样有使命感。从具体的时间分配来讲的话，你的时间在不同工作中的占比是怎么样的？
对，基本上大部分时间的话，我会用来就早上，可能开始工作之前，我可能就会看一下数据的情况，就我们这边有一些关键的指标，我们可能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些关键的用户啊和商户的信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一下团队，然后这一天的比如说他们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呀，然后是不是重点的东西啊，然后看他们有没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对，
会留一些专门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深度的思考，或者说对未来的一些计划，然后这种战略的设计。
它不是每一天，但是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的，就是基本上有时候下午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之后，我也看一下比如说同行业啊，其他的就是同行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就是我会看这个，然后看这个的期间我们就会做一些思考，然后想一下，哎，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别人在做什么事情，别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是有什么原因，是就是所以很多像其他 app 啊或者是一些同行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我不知道适不适合说我比他们更清楚，但是我很多其实我们会觉得，哎，你这个又设置错了，这个明显你这个标题跟你的内容不符合，这个是不是忘记设置了呀，或者是哎这个怎么有个 bug 呀什么的。其实我们研究一些主流平台呀什么都会去研究，然后说哎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呢，然后我这个新的功能你觉得是测试版呢，还是说是会长久的来做呢，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会经常去研究这些。对，然后知己知彼嘛。
的确，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很产品为核心的思路。那你之前，我感觉你整个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然后之前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你当时在选择创立的时候其实是有合伙人的，然后我想现在团队也涉及分工，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些比如说合伙人的选择标准，或者说你自己的给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合伙人的标准，合伙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最基础的吧，你一定是找一个跟自己比较气味相投的，就是大家的 mindset 这些东西要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能力的模型上面我觉得最好跟自己是可以互补的， 就是基色，你要是大家都是认同某些事情的，也不是说大家的观点相差特别大，但是在具体的比如分工啊，具体的这种能力上面，我觉得是要找一个跟自己或者找几个大家就是能够相互辅助的，也不是说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擅长像市场啊、广告啊、创意啊，然后这些相关的，那我也不是说我的合伙人这些东西我就是不擅长，而是说他们可能这些地方也 OK， 但是还有更擅长的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是我可能特别不擅长的，大家能够互补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团队的话可能更好一些，就是这个我个人观点。
我最好奇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确定一个人是否可靠啊？因为这是有一件很大风险的事情，然后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半路就突然跑掉，或者他其实也不是对这件事情认真的。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点了，就是你们对你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很认可的，就是你们自己要认可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的那个 partner， 他可能对美食啊，对地域性的美食他自己也很感兴趣，他也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想放弃的时候，你的合伙人给你拉了一把这种，而不是说你觉得不行了，那合伙人说我也觉得不行了，然后那大家就别干了吧，这个就我觉得大家是相互鼓励的，所以我觉得就对，我觉得找合伙人还蛮重要的。对，
嗯，那从一开始你说要模型要互补，然后到现在其实负责东西更多了，然后要掌管的这种方面可能也更全面了，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自己有转变或成长吗？
有转变，我觉得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最近我们不是比较流行的那个 MBTI 的那个性格测试嘛，然后我看完我测试完之后，其实我是 ENTP， 然后但是我明显觉得我以前肯定是 ENFP， 就是从 F 转变到 T 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可以归纳我自己的一个变化，因为我觉得同一个就是很随性的，你必须得人或者这种性格，你必须得转变到你要系统化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你不可能带着你的团队整天飞来飞去飘来飘去，你们得有计划性的做一些事情，得系统性的做一些事情。对，
也就是从就还是很有创意很有创新的感觉，很好奇很热爱探索，但是比之前更加有计划，必须要逼得自己更加的有这种系统性的思维了。
对对对，因为对你不再是你自己一个人嘛，你一个人你就比如像桌子上就是收拾，就是打个比方，就比如你桌子上很乱，你自己知道你东西放在哪里，但是你带一个团队的时候，你的团队不一定知道你东西放在哪里，所以你必须得把它收拾得很整齐，让大家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你的东西在哪里，这样才行。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有特别擅长的地方然后可能这一方面谁都不会做得比我更好，然后其实这也涉及到一点，就是你刚刚也提到嘛，就是其实创业的环境中，特别是之前在收购买你们公司的时候，女性其实是很少的，就会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你作为女性的一个怎么说特质，或者说是一个独特的优势，还是说如果说更泛一点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说女性在创业的时候会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或者说是想要让大家都了解一下的方面？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女性创业者很少嘛，然后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女性创业者就是市场很稀缺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会把我当自己当成一个稀缺的资源来看，所以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个优势。因为比如说你出去去跟投资人聊也好，或者是跟任何行业的其他人聊也好，当你是女性出现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哎就是这个不是说有性别的上的歧视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你这个就是非常少见的，那大家肯定就会关注更多一点，然后他关注更多一点的时候，你就抓住这些机会，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点。对啊，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因为你抓住了别人的注意力，我觉得这个就是。
所以从你的经验来看，的确是大家会很好奇你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独特的视角或者经历。
对，他会觉得，对，我觉得从不管对，就是你见，因为你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就是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了，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行业男性会偏多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当他看到女性的时候，我觉得你自己表现的是非常从容，自己表现的是非常自信的，我觉得这样的你更容易抓住更多的机会，因为你想这么多男生或者这么多男性的创业者， 他看一十个人在，只有一个女性的话，他肯定对女性的这个创业者他会有一些关注的。我觉得就是你抓住作为女性创业的优势就好了，就是对，我觉得
你谈到女性首先是稀缺资源，然后就是一个优势本身。那如果你觉得如果一定要比如说概括一下，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性的合伙人，你观察到，比如说你觉得可能这件事情在男生身上会不会不经常发生，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独特优势，是可能是由这种女性身份带来的，有没有这样的方面，还是我过于的 stereotype 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没有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就不是 stereotype 了。因为我之前其实上，我忘了是上一个心理课还是上一个什么课的时候，当时老师有讲到这个例子，说男性跟女性其实在性格的形成上，从远古的时代，就是他不是就不是说所有男性或者女性，就是说这个群体男性或者女性群体，在有些性格上的形成，或者是在一些能力上的形成，其实是跟我们在远古时候的一些习惯相关。就比如说男性是习惯出去打猎，那他在外面的时候他必须得专注，他必须躲起来专注，然后去狩猎，这样的话就不会被比如野兽啊什么发现，对吧？然后所以他们更加专注，更加专注做一件事情。那女性的话，因为比如说女性当时是要在部落里面，那女性很多女性在一起，那她们比如说哎，打到猎之后大家互相交换就是猎物的这种资源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大家沟通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女性可能更擅长沟通还有多任务的管理，因为可能手里面还抱着一个小孩呢，还带着好几个还在煮饭呢，还在生火了，还在干什么，所以多任务管理的能力可能会强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 stereotype， 而是说这是性格决定的。当然也有些女性可能不擅长就是多任务管理，有的男性可能擅长那个就是多任务管理，但是我只是讲的这个群体，就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可能真的是女性这边，可能女性创业者这边可能可以同时做多种的任务管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创业来讲还蛮重要的，因为创业的过程中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你都要去处理，而不是说你只做好你这一件事情就行了，这个东西就不太一样，就是可能你经常要去救各种火，而且经常可能四五个地方着火你都要去扑火，就这个很正常。然后我们初期的时候我们自己要送餐的时候还要面对客诉，好多事情你都要一边可能一边开车你要一边跟客人打电话解决客诉的问题，然后还要跟餐厅沟通，那个时候可能客服也不够，还要跟餐厅沟通出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女性创业者是有这方面的优势的，就不要把它看成一种缺点，或者是不要把就我觉得把它看成一种优点，放大自己的优点。
就是发现总结下来就是比较能扛事儿，
对，
面对复杂情况焦头烂额各种七七八八的乱七八糟的时候，总是能够找到这个线头在哪儿，然后去处理。其实你刚刚已经涉及到就是情绪管理，我想不仅仅是来自于工作中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来自于客户压力，比如说面对于创业的不确定性，然后比如说因为工作商业肯定会有起有伏嘛，那这个时候自己能控制的事情是有限的，同时它又不像是在大厂工作，比如说你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投入跟产出的比例，比如说你老板答应你做成了这件事情就能够给你一个晋升。去创业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去自己去承担风险，那这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处理心态的？
我觉得主要就是你情绪要稳定，因为你创业的过程中你带着是一个创业的团队嘛，然后你团队其实很多时候是看着你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大部分时候可能是互相勉励啊，互相鼓励，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leader 的时候，你情绪一定是要稳定的，然后你给团队传递的一定是正面的，当然也有 vulnerable 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你要是非常一个正向的 leader， 然后要给他们，因为他们努力的方向可能就是在你这边了，就是如果你的状态是很 down 很不好的话，他们会觉得我可能再努力一段时间也就你这样了，那大家都看不到希望，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团队的士气啊这些其实还挺受影响的。所以基本上 我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传递的比较正面的那个，当然正面的情绪，但是有时候可能比如说真的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比较严肃的事情啊或者什么该讲的还是得要讲，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工作专业的，就是你必须得表现的专业一些。然后比如说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不要做任何决定，你可以先退一下，你可以先消失一下都可以，就比如说你到房间里面啊，或者是在外面自己冷静一下之后再来去做决定，或者再来去做一些事情。对，就是或者是换个角度想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讲的，就是你可以换个角度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会原本会更糟的，然后现在这样还不错，那我们就想接下来的补救是什么，或者接下来的方案是什么，而不是说盯着这个东西说啊，这怎么还有只有半杯水了，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觉得还有半杯水，有很多可能性呢，还可以维持很久了，大家还可以活很久了，就这种。
你觉得乐观和充满希望？和这种情绪的控制做调整，这是一个创业的必要条件吗？我看了很多关于创业的书，有很多创业者都已经，我觉得首先是疯狂的对于风险的一种承担能力，就是比如说像 Elon Musk， 对于他来说可能有30%的成功率的这件事情他就会很愿意去做，因为他充分相信这个使命。还有一些人就是他其实已经压力很大，压力到自己都已经可能要崩溃了，但是他在工作中就是拿出自己的样子。还有一些就是真正的就是已经其实脑子我觉得转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可能是已经接近那种边缘人格或者说这种偏执狂人格的，就是好像创业的人一直都有这个讨论，就是是不是都要不疯魔不成佛的感觉，就你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吗？
首先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很厉害的创业者，我还是蛮敬佩他们的。我只能说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即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我觉得团队里面至少创始人团队里面一定得有一些是这样的人，就是非常非常使命感非常非常强的，然后或者非常乐观的，一定得有这样的角色在，不然的话我觉得还蛮难的。对，
这其实也是你作为管理者的一部分的考量。
对，因为如果对我觉得团队的氛围啊这些还蛮那个蛮重要的，当然并不是说你内向啊或者是不能创业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其实也很需要看角色的分工嘛，但是如果 leader 啊或者是创始人的团队，你需要招募团队，你需要管理团队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使命感强一些，然后更乐观一些的人。对，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说 reasonable 的乐观。
对，
但是尽可能
保持乐观。其实不一定是乐观，而是说有很强的这种
充满希望。对，我觉得对，那你要说充满希望的，不然的话这件事情没法做，因为很多创业者他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大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很多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如果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没有任何的希望，或者是你没有很强很强的信念和很强的希望感的话，我觉得做就是坚持这件事情还挺难的。
其实我们刚有谈到一点点，就是你需要去专门花时间去复盘，去深刻的思考，而不是无限制的这种多线程多任务的执行。
对，
这个思考方式是怎么样的，就是你需要有很强的自律感去逼着自己去坐下来定一定思考，然后而不是一直在这个 execution mode。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开始带团队了之后，你会希望就是你的团队是有所沉淀的，就是你做完这个东西之后你究竟是有没有效果的，有没有就是学到东西的，因为你一直会跟团队说，我希望你学到东西，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到究竟学到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从复盘里面来的。你做完一个事情之后，你带着团队去复盘，然后复盘团队的项目，然后复盘完之后，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做的时候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或者什么学习到的东西。这些其实我觉得跟带团队来说是一起成长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对于现在在大厂里工作，或者说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然后心中有一颗 熊熊燃烧的种子，就是一颗熊熊燃烧的心，然后种下了一颗想要创业的种子。这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同学，比如说我，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创业的话，一定要找到自己感兴趣，不只是感兴趣，你一定要是热爱的事情去做，然后找到自己在这个事情里面的使命或者是坚持下去的理由，一定得自己帮自己找好这样一个理由。因为创业真的还蛮苦的，就是你没有这些信念啊，或者是没有这种使命感，或者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这种精神支柱的话，我觉得还蛮难坚持下去的。你说钱也是一种，对吧？有的人喜欢赚更多的钱，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你的信仰或者是你的追求也好，就是你得有这样一个追求，一定要让这些东西能够就是指引你到最后。然后另外就是你得要找到就是自己比较合得来的团队吧，然后这样大家可以互相一起，因为创业还蛮孤独的，其实没什么朋友。
你会有的，你听完这期节目你就马上你就火了，你就一堆朋友了。开玩笑开玩笑，但是真的非常
我有很多朋友，不要瞎说了，我有很多朋
友。对啊，但是在我觉得在工作中的这种环境下的那种体验，可能很少有人能真的跟你分享，因为大部分身边的人可能都不是创业的，或者说都是想要一步一步走过来，可能正在过程中，所以完全理解啊。但是作为总结，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苏珊给我们的分享，然后回答了我自己的很多好奇和问题，然后也让我自己的一部分的一些关于信念的东西，关于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使命，什么是文化的东西得到了一些印证，所以非常感谢苏珊。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在结束之前要说的话？
其实祝大家创业顺利，找到自己的热爱。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祝福。谢谢苏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
好呀，拜拜。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影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